有听友点了电影《德州巴黎》。在我的印象里，有一个片子叫《德克萨斯州的巴黎》，是上海电影译制厂译制的，也是上译的一个经典。我就查了一下，我就知道啊，哦，德克萨斯州的巴黎就是德州巴黎。这个电影里边，对于中国来说最熟悉的大概是里边的女主角娜塔莎金斯基，当年她的那句广告词儿。香皂，我只用力士，尽人皆知。这个片子呢，导演是维姆·文德斯，1984年出品。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巴黎，查韦斯的巴黎在德克萨斯州。迷失了自我的查韦斯被弟弟找到，并接回到洛杉矶的家中。他的弟弟和弟媳，同时也是他儿子的养父母，在弟弟和弟媳的悉心照料下。查韦斯渐渐恢复了社会功能，他试着重新做一个合格的父亲。他心中念念不忘的是失散多年的妻子，而他和妻子为何分手，以及儿子为何寄养在弟弟家，一直是导演给观众设置的悬念。终于有一天，查韦斯带着儿子不辞而别，走上了寻亲之路。查韦斯在一个卖艺不卖身的聊天室里。找到了妻子，于是诞生了影史上非常经典的那10分钟内心独白。观众也终于搞清了这对怨偶的悲欢离合。最终，查韦斯决定把儿子交给他妈妈，而他则望着母子重逢的身影，转身继续流浪。这样一个电影呢，还是属于那种不太有故事的电影。今天拍这样一个片儿出来，就如果在今天拍这样一个片儿出来，我就想会有院线给他拍片吗？尤其是在这种大片充斥其道，在中国的这种环境下，就是我在想我们看片儿啊，就是我们的状态，一方面是内心极度的孤独，一方面呢，其实也很难慢慢打开自己的内心，就习惯于高密度、快节奏、强刺激。就这样的话，根本就没有时间留给像《德州巴黎》这样的片子来打动我们。这片我对它的总体评价呢，前面略微拖沓，后劲儿很足，回味良久。音乐是这个片子非常大的一个亮点，所以呢，你看这点，如果你能忍受前面大概有2/3吧，比较包容那部分。然后你就等待最后爆发那1/3，那个感受一定会很好。不过我也想问问这个导演，就是非得这样吗？需要让我们等待那1/3的这个很难耐吗？就是挺无聊的那些内容。但我说他这也算他的一种不足吧，就是前面过长的这种，我就觉得有点冗长了，感觉拖沓嘛。而且前后的情节呀有些割裂，因为前面讲的是弟弟一家跟查韦斯他们之间的交往，那么这个弟弟一家到了查韦斯后边带着儿子寻亲的时候，已经不出现了，基本就没有交代。那么前面你用了这么多篇幅交代他弟弟，对于后边的这个有什么关联度呢？好像就是有失联的感觉了。所以我觉得这个处理是，我觉得有点问题。不过呢，这些都属于瑕不掩瑜。我们看，就以《德州巴黎》为代表的这类片子吧，其实反正它也没有什么情节，你也不必过多的被这种情节带着跑。赏玩它的态度呢，就是你要去看它的镜头、色彩、光影、音乐。就总而言之，你会发现，就这些东西都是跟情绪有关的，它和现在的那种。就是刺激你的，不管是通过情节来刺激你，还是通过视觉冲击来刺激你，就是那种都是不一样的。所以它属于静水流深，你需要能够静下心来，慢慢的走进电影，一定会被它打动。这个电影我说了，我当年看过的是上海电影译制厂的，我这回呢又把上译的那个配音又听了一遍。我也跟另外两位主播提了一下这个配音的事儿，他们都表示这个 很难接受。其实我今天来看，也挺难接受，就是也谈不上挺难吧，就是跟当年的感觉不一样了。我在想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当年我们看电影，首先看的这个国外电影少，而且看那些国外电影呢，基本是听不到原因的，都是引进了以后，不管是上艺啊，还是这个长春电影制片厂啊，经过他们的配音，然后我们看到都是配音版。其实我们是在一个配音的外国电影这样一个环境中来观影的。已经习惯了这种，中文配音的方式。那么我们今天看电影，基本上都是看字幕，然后听的是这个英文或者其他语言的原音。那么，那人家演员演的时候，声音和他的情绪各方面都是完全对照的，又有他的这个文化环境、他的国别的不同，所以我们已经习惯了这种方式。以我们今天的这个观影习惯，再去看当年的这个片子，用国语配音。而且是那种非常鲜明、个性化的，就是像尤其是上亿，包括长春电影艺术厂也是，这种个性化的配音，配上那种异域情调，其实我承认是挺出戏的。不过呢，这个东西都是按历史阶段来看吧，所以其实也是，从一个角度说明了为什么这个就是配音的片子，包括上亿其实也是没落了。这都跟这个就是说，电影配音的这种艺术发展规律有它自身的特点。我当年是非常喜欢上亿的那些演员，尤其是像这个邱岳峰跟李子，他们俩配那《简爱》，我觉得就是中国配音史上的绝配。像其他的演员那些声音，我当年特别爱做的一件事就是听配音，然后去识别每个配音演员。像有特点的，像是尚华呀、童自荣这种，其实是一下就听出来，就太明显了。那其他的，你像，李子还经常给小孩儿，因为她虽然是个女的，但是她给小孩儿配童声，配得也非常好。像苏绣配老太太，就诸如此类。还有其他我特别喜欢的，像这个《悲惨世界》等等几个电影，那些个他们的配音的声音，就是在我来说，永远都是那么的亲切，会一下就能听出来。上亿就聊这些吧，反正这个属于配音电影的时代，我觉得已经过去了。所以现在的电影，我们也只能再去听原音，不能接受配音这种方式。回到电影，说说这个片子呢，我想先看，咱们看看，就是查韦斯这个人。我觉得他的这个人设是什么呢？他有很强烈的爱。这个爱包括对他的妻子，对他的儿子，同时呢，他又是一个非常自私、自卑，而且是暴力且有控制欲的这样一个男人。在片子里面呢，查韦斯最开始在那个荒漠上面一出现，他也不说话，然后这个人就整个处于一种迷离的状态。我其实是挺不理解，我说这个人。他为什么会这样呢？恐怕每一个看的人都会有这种想法。后来我就想，其实这大概也不重要。就像我们生活中有很多人，我们也不能理解他，然后他会有他自己那种行为方式。那我想，我就用这种态度来对待查韦斯就好了，他就允许他这样。随着情节的推进，我大概能理解。查韦斯应该是曾经有非常强烈的爱，然后他这个强烈的爱遭受到了重大打击之后，所以他是在一个爱而不能的状态下，他开始不能理解这个世界，于是他自我放逐，他非常盲目的去寻找，那么所以就造成了他一个人在那种荒漠中的走，其实他是没有目的，他既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他大概也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所以才有那种迷茫的状态。幸好他有一个好弟弟，也有个好弟媳。那我觉得他弟弟在这电影里边，这个真像一个活雷锋一样，就是那种无条件的、无私的去接纳查韦斯，把他领到自己家里边，就是他那个状态，其实谁都很难接受的。然后他这个弟媳，就是这个弟弟的媳妇儿啊。然后也是毫无怨言的，一下就接纳了他， 而且尤其是面临着查韦斯有可能把他们的养子，也就是查韦斯自己的亲儿子，会从身边夺走这个情况下，他们还是这样的就接纳他，接纳他呢？我觉得这个弟弟跟弟媳这一家人真是，哎，非常好的人家。那后来呢？查韦斯自己慢慢恢复了，我就觉得这个查韦斯不辞而别，带着他儿子，突然有一天开着个皮卡，俩人就走了，要去找他媳妇儿去，给孩子找妈妈。这点我觉得特别符合查韦斯这个人设。其实他就后来从他跟他找到他妻子之后那个独白里边能看出来，他其实是不太近人情的，他是一个非常自我中心，他只是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自己想做的事儿，不太能够共情别人，然后也不太关注对方的想法，所以我觉得这个处理倒是挺符合这个人设。那么也就是从查韦斯离开了弟弟家，这个基本是电影的一个分野。前面是讲述，他跟他弟弟一家之间的交往，包括他怎么能够从一个，就几乎要绝境里边被他弟弟又给拉了回来。然后呢，被拉回来之后，他自己好像又觉醒了。觉醒之后呢，他又开始寻找自己想要的东西，然后把弟弟一家就扔一边了。那么弟弟一家在后边也确实是几乎就没有出现。但我相信导演应该是拍了类似的镜头，只不过他最后是在剪的时候，也许没有剪进来。而这种东西他没有放进来，我是觉得前后是割裂的。这个在最开始我也提了。算是影片的一个败笔，所以你看这片子，你会把前面当成一部分来看，你后面再当成一部分来看。如果说前面是对后面的铺垫的话，我承认有，但这种铺垫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其实没那么强。查韦斯呢，终于是在一个，就是一个保护隐私的聊天室里边找到了他的妻子。他妻子呢，就是给人家提供这种聊天服务的，但这种聊天服务的可能尺度是比较大，就这种。当时那个聊天室，是我感觉非常的，不能用震撼来形容，应该叫什么呢？就是让人感觉，很不一样的感觉。因为我们都知道，他那个聊天室它是一个单向玻璃，这种单向玻璃通常会在什么情况下出现呢？对吧？都是在审判室里边。一个人看不到对方，而对方却能清楚地审视你的一切，然后在这种情况下交流，其实是非常不对等的。而这种明处与暗处的对比，其实也把那种孤独寂寞的情绪就推向了极致。所以这种设置，就是这个场景，单向玻璃聊天室。是影片一下子就感觉那个情绪就升华起来了，这就口碑就开始就各种方面就开始重起来了这种感觉。然后当时我就觉得这属于那种纵使相逢应不识，咫尺天涯，就是那样一种感觉。然后我就想起了抒情的那句诗啊，叫做“仿佛永远分离，却又终身相依”。那么其实它的。我觉得在这会儿用的话更合适，应该是仿佛终身相依，却又永远分离。查韦斯的那大段经典独白，我觉得不需要解读，大家去看，是自己去感受，那里边所有的意思都是很明确的。这段独白的作用呢，也就是对查韦斯前文他的那个形象。做出了一个补充的解释，那么把导演设置给咱们的几个悬念也就解开了，也就是为什么，查韦斯跟他妻子分开了，儿子为什么寄养在弟弟跟弟媳家里边，包括他们这种现状是为什么，就交代的很清楚了。那么其实也解释了为什么查韦斯最后他把孩子就给到他妻子了，让孩子跟着妈妈过，他自己就。看着他们的身影转身离开，其实是通过他这段，他们两个这段，他的大段独白，以及他妻子跟他的几句话，他这次是认识了他自己， 他知道自己其实是不适合过这种家庭生活的，他就是注定的那种孤独寂寞、需要流浪的人生。因为这种家庭生活对他来说，这种巨大的压力、这种枷锁，这个枷锁和压力不是别人给他的，而是他自己施予自己的。就是他一旦进入这种状态，他自己会给自己就是把这种各种扣都上了，然后他会把用这个扣既锁住了自己，其实也锁住了别人。那最后大家就没有办法继续生活下去。他看清了这一点，所以他决定自己走。他相当于是选择了一种放手，最后让每个人都有幸福的可能性。我觉得查尔维斯最后做到这一步还是挺厉害的。我们看查韦斯最后自己的离开，其实你发现他的行为，他最开始跟他妻子分开的时候，他也是独自离开，他这次还是独自离开，这像一个闭环一样，他两次的行为一样，但是动机和心态完全不同。其实他是一个个人的自我完成的那么一个行为。从查韦斯的那段独白呢，其实我在想，我还看什么呀？就是看在一个这种不管是婚姻还是恋爱中的男人和女人，他们分别在要什么。你会发现啊，我们以为自己知道对方要什么啊，却常常是错的。我们又以为呢，对方知道自己要什么，却常常得不到。这大概就是两个性交往当中，常常的一个状态，也是很多无奈呀、悲哀的来源。关于电影呢，想讲的也就是这些。说说这个片子的题目，我觉得叫《德州巴黎》非常好。它其实告诉我们，你心中的巴黎在哪里，巴黎就在哪里。对于查韦斯而言，巴黎是他父母第一次做爱的地方，那代表着他存在的本源。那么，对于查韦斯和他妻子 Jane 而言，这个是他们一起买下的地方，是属于他们美好的曾经。那这片德州巴黎，就这片荒凉的、寂寞的、不毛之地，它就是查韦斯内心这种极度孤寂的反应。也将是查韦斯的归宿。我认为最后查韦斯就是在这荒原上，就跟这荒原就结合在一起了。他是孤独的人，孤独的灵魂，配得上的一片孤独的荒野。最后我想说呢，这个世界最大的荒凉是内心的孤独。
这一期节目呢，我们要聊的是这个德州巴黎。这德州巴黎我们一直也说要聊，然后正好有热心听众也提出来，作为一个认真宠粉的这个播客节目，我们只要是大伙碰了，然后觉得可聊，然后一定会宠粉的。所以希望提出来这个选题的听众，老规矩啊，给我们至少转你手边的5个群以上，然后点赞、评论、转发。然后互动，好吗？然后这也是对我们一种肯定。我们这几位主创呢，没有能力在这个播客上获得任何实质上的物质的回报，所以我们就需要一些精神上的支持吧，作为我们前行的动力。也感谢大伙儿。首先呢，我这个要跟咱们另外一位主创，因为这个因为某情的关系，都是要在各自在家飞行录制，然后由我们技术大神做剪辑。就是我们预热的时候就说这个事儿，就是说，宁老师呢就是看了这个上海电影一制厂的东西，然后非常感动。我实话实说啊，这个宁老师会跟我说啊，你看你又说我就是。前两天呢，有一个假新闻，我到今天还说是假新闻，说这个阿兰·德龙啊，这个，要去瑞士安乐死。这阿兰·德龙呢，一直在我这儿呢，是一个美则美矣，毫无灵魂的代言人。我一直觉得他，反正在男的里我也觉得他帅， 但是他的那个帅跟张国荣的帅真是两码事。张国荣他还不是美则美矣的问题了，他是风华绝代。梦露我说过很多次，梦露的画非常好，梦露自己还会写诗，梦露的智商非常高，梦露本人还是性冷淡，他表现出来那个金发肉蛋的样子只是他表现想表现给你看的，而实际上他自己怎么想的和他表现出来是两码事儿。嗯，梦露那个人的智商情商非常高，但是他为情所困也是有他的自己的一个个人发展的一个脉络，就是他无法跳脱出他的那个这个命运的漩涡吧。我又说远了，咱们就说这个译制片这件事儿。我就因为阿兰德龙呢，我就又翻出来了这个当年上海译制厂那个佐罗的片段。那小时候呢，佐罗都会背，那一骑上马那小音乐，那小男的那个歌一唱好嘛，那个觉着那简直浑身的血都往上涌，再拿把剑回去逮谁劈谁。那小时候哪个男孩没有过这个事儿啊？就觉得这个一听这个，那是童自荣还是谁呀、啊？哪儿我记得《简爱》不也是翻译的吗？童自荣。什么秋月风，什么乔真，我一听，我现在一听他们这译制片，我真的是不由自主的往上翻位，就是恶心，恶心的不得了。嗯，小时候也不懂什么叫油腻，现在这些都不油腻，我觉得用油腻都不能说这些译制片的这些东西了。还有就是你看看现在张涵，那叫什么张涵宇还是张涵韵是吧，就是这边张涵韵还是什么张什么韵，反正张涵予原来不也是北京台的译制？你看那张涵予是译制片这个什么声优出身，你看今天恶心到什么样了？什么什么中国什么长，什么这个那个的。当初我还看他演的《集结号》挺感动，他妈现在，哎呦，我看见他出来我也恶心，我听这上海译制片的这一帮人说话我也恶心。完了，还有一种说法说这个译制片是二次创作。我想问问这二次创作这件事儿。二次创作在当初有没有可能？小时候我喜不喜欢看？喜欢看《叶塞尼亚》，哎呦，《神秘的黄玫瑰》，对吧？这些当年都是译制片，当年还没有什么字幕的。当初分长春电影译制片厂和上海电影译制片厂啊。长春那儿有时候什么还有什么《无名英雄》什么那种什么三胖他们家那些电影都在那儿。然后这边就是比较洋气的这些，尼罗河上惨案，好嘛，我小时候我记得什么那个最后一下船，什么女人的缺点就是需要一个男人爱她，我操，那会儿我他妈正青春期，我操，这话记一辈子，现在发现哪儿他妈那么回事儿，那么骗死我了。还有就是我为什么我有时候我以前喜欢学英语的时候什么没事儿爱看个英文小说这那，现在我是绝对不能看英文书。这英文书你给我比那安眠药都管用，发给我用不了一页我眼皮就打架了。还有我不爱看外国电影外国小说，是因为那名字我翻译过来的我记不住，你知道我记不住，这人要再一多容易混，还老得往前翻，所以我这个老爱往前翻书这个东西就注定了我还不接受电子书，我就得是实体书，我没事老能往前翻。所以这个这译制片这事儿，我可能跟宁老师有比较大的出入。宁老师非常感动，我是觉得非常恶心。当然，这个不见得就是我比宁老师高，或者宁老师比我高，我们俩是一体两面。我觉得，还有就是，《德州巴黎》作为一个80年代的电影，你今天看过时不过时？咱们说这个电影本身，非常的不过时，而且你会觉得他的所有衣服啊，他那些打扮啊，那些所有那些东西，在今天你要是截图的话。那就是 vintage 对吧，就全是古着啊，就是老范儿，这种 old school。 这 old school 这东西吧，你得分对吧，你这个比如说你这个叫咱们今天看70-80年代叫 old school， 你今天你看三几年的魂断蓝桥那比较不叫 old school 了，那叫 golden age 对吧，它得分，这东西一定得分。然后这个电影呢，是首先它的作者性在，就是这个威姆文德斯。我记得我当初特别遗憾的是疫情刚开始的时候，威姆文德斯有一个摄影展，他的照片那个路子我特喜欢，然后在北京，然后疫情我就没去成， 后来就撤展了。这个导演非常文艺，1945年生人，今天77岁了。他那些片儿基本上都是闷片儿，我觉得，反正我认为是闷片儿。德州巴黎好多人认为闷，我觉得德州巴黎在他的作品序列里已经是节奏非常明快的了。比如说你看像《云上的日子》呀，《柏林苍穹下》呀，啊，《百万美元酒店》算是不错的，比较好理解、好看的。什么《直到世界尽头》呢？一切都是什么的会变的，什么这些，我觉得《爱到尽头》啊什么的，这个东西，哎呀。啊，不是爱的，就是这个一切都是会变的，直到世界尽头这些，他的片子有他的那个非常鲜明的作者性，那些摄影的构图，这个电影按我说就是一种呈现状态的电影。这个 Travis 这个人，一开始从他失语，他弟弟找回来他，他从失语到后来他又重拾他的社会性，然后重拾社会性呢，他又去包括他寻妻，然后。你头一次看这个电影，你就会觉得，哎呀，这个电影，哎呀，这里边不定有多么曲折的故事啊，什么这些东西。然后最后发现，到最后他真的见到了他妻子，然后他妻子是一个在橱窗里头那种，就是，不能碰，没有 body contact 的那种色情服务的时候，他讲出来他们俩当年从相识相爱到后来。分开这些整个这个故事，你发现这个故事非常老套，而且非常乏味，你会觉得有一种就是那种大炮打蚊子或者什么一拳打棉花的那感觉。可是实际上作为一个呈现状态的电影，这个电影在呈现状态这件事儿上是值我给的分的，5分满分我给4分，就是它里边那个非常多的那种静态的那种场面，没有任何化外音，人在里走来走去，或者说偶尔有那种布鲁斯吉他那种很呈现状态。还有就是这个德州巴黎，他这个电影原名叫 Texas， 这个 Paris Texas， 就是德州巴黎，你到底是觉得是巴黎还是 Texas 还是德州呢？就是我想起来，我们当年我就想起来，我就说这他妈的刀郎，就是这个停在八楼的二路汽车，你知道吗？这到底是八楼还是二路啊？所以说到底是 Texas 还是 Paris？ 还有比如说那个电影里说那个 Richmond， 这个 Richmond 是我待过的一个加拿大的一个城市，是温哥华下面的一个 city， 它叫 Richmond。你知道这然后叫 Richmond 的这个地儿在北美，整个咱就说北美吧，我听说就十几个地儿都叫 Richmond， 所以其实。他们有时候起名字，你发现外国人的名字也是，比如查理啊什么，他们起名字那种，创造性，其实想象力是比较差的。我也认为，当然中国现在重名的也特多，什么什么，什么那叫什么，韩叫什么韩什么玩意儿，就是现在说有多少个小男孩叫什么名字，多少个小女孩叫同样的名字。当然这个东西，可能我会以后会有一些社会问题吧。还有就是我想说这个咱们已经很久都遗忘了这个女主角，这个娜塔莎金斯基。这娜塔莎金斯基当年我看过，她是小时候看的这个德伯家的苔丝，也叫苔丝，哎呀觉得好看啊，长得好看。那会儿也是我青春期，或者反正就是小学中学吧，反正低幼，觉得好看。但是在这里头呢，在这个电影里头，我作为一个49周岁的人，48周岁的人，我觉得，反正我认为，这个娜塔莎金斯基演的这个人，包括她浑身散发出来的东西，一点也不性感，反正起码不吸引我，我觉得非常不性感。她那个人还没她那个大露背那个紫毛衣性感，但是就是这个电影里有几个事儿是非常触动我的。首先就是咱们这两年你是看过《燃烧》里边那个女孩在夕阳里的那个半裸的舞蹈，无上妆那个舞蹈，我这次重新看，因为情节好多我都不记得，就金斯基在那个录像里头，他们自个儿拍那个电影家庭录 home video 里边在沙滩上那段舞蹈，我觉得给我的那个触动那个感动和我在《燃烧》里看那个女孩的那在夕阳里那个舞蹈，我觉得是一样的，那个情节非常非常打动我。 还有一个就是我给大家对比一下，你这个电影都看下来，你发现是寻妻，然后是寻一个已经下海的妻的故事，你会发现我再给你同类类比两个电影，一个是韩国电影叫《黄海》啊，大家如果没看过去看一下，这个我特别喜欢两个演员啊，金允石老贺，看看那位，就是同样是寻妻，还有何正宇，何正宇是演那个寻妻的那位烟边小烟边，然后还有就是齐溪和耿乐在2017年啊、外资拍的这个叫下海，都是丈夫去寻妻，然后最后的故事。你这仨电影如果你都看过，你横向对比完了，你发现德州巴黎是一个结尾最明亮的电影，而且他还能下了海，还能爬上岸。当然我觉得他以后不知道他会怎样，是吧，起码他会爬上岸。还有对比咱们以前录过的电影，就是这个我个人的心头号，这个逃离赌城，两颗绝望的心，伊丽莎白修演的那个妓女，她最后在受记者采访的时候，你觉得她上岸了吗？反正我有一个良好的期待，是美好的期待，是她已经上岸了，她会给人家云淡风轻的讲他们以前的爱情故事。但是她具备不具备，试想一下，如果真的回到社会，她具备不具备做一个正常的社会人她的谋生手段，有没有不卖肉，不用最基本的东西换最基本的东西，他有没有这个技能，都有待商榷。还有就是咱们这个回到这个电影，咱们说这个男主角，这个 Travis， 这个 Travis 他从长期的失语，他出走这几年，然后他弟弟找到他，一开始是排斥，后来慢慢融入，他重拾社会性，又开始接孩子放学，然后又开始换衣服穿西服，然后又去寻妻，重拾社会性这件事难不难？我就突然想起来，就是两个电影，也是横向，这个电影会给我很多外延的感觉。第一是 Into the Wild， Into the Wild 是一个非常有名的真事儿，后来也写成小说了，是那个男生本来是在华尔街，后来又出来，然后最后自杀。还有就是前两年那个韦瑟斯彭，就是这个演那大小谎言那个女的，她演的一个也是这个，就是回到荒野，就是说你从你在这个水泥丛林里头待腻了，你想 into the wild， 你想去荒野去行走，你去走就整日的走，整年的走那种走法，然后你又回到社会的话，你到底是想主动的融入社会呢，还是说你根本就失去了融入的能力，或者失去了一部分融入的能力，你就干脆表现的特别特立独行，或者干脆再次回到荒野呢？这些都是值得商榷的。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这个电影我这次重看的话，因为以前看是刚我买 DVD 的时候啊、就是觉得特别好，然后这次重看的时候，我就突出的感觉就是他那么容易的就在路上，他儿子就发现了那是他妈的车，然后就那么一路跟过去了，跟过去还就是太巧合了，在生活中没有那么大，没有那么巧合，这个巧合我才不喜欢。所以这个电影的后三分之一我个人没那么喜欢，就是这次看下来我要清楚表达一下，就是说第一，这么巧合不符合生活，除非他想表达的不是真实的生活。第二，他把那个这个告诉了女孩，这个他的这个老婆，这个儿子放在那 Meriden 那个酒店，然后他又在楼下看看完了，他自个儿独自的离去了。这个离去这种开放式结尾我觉得很无聊，非常无聊。那下一步就是怎么办呢？他重新回到荒野，我觉得重新回到荒野也不现实，但是不回到荒野，你觉得他离开社会这么多年他还能干什么呢？然后那个下了海爬上岸他又能干什么呢？我觉得反正是一个无所适从的状态。所以在这个电影里呢，好多说哎呀这个德州巴黎非常感人，是爱情片，我觉得在这个爱情片里我没有看到太多的爱情，我觉得到最后都是亲情。我这个我的提纲里写的就是老婆饼里也没有老婆， 这部爱情片里我没看到太多的爱情，也许很多网友会驳斥我，我也希望你们跟我互动。
特别感谢小宇宙的一个用户，我们的听友 SCREP2016、提供的这个德州巴黎这个建议。今天我们就聊聊这个电影德州巴黎这个片儿。我是看完了一个电影叫《一个叫欧维的男人决定去死》这个电影之后看的。欧维的那个电影呢还不错，挺有意思，但是缺点呢就是鸡汤味就太浓了。所以看完那个我又看这个，我就这个电影就一下就把那个汤味给解毒了。就先说一下就是令老师提的上译配音的问题，这个还是一个观影习惯的问题，就是你从老译制片那个时代开始看的话呢，大概是90年代，那个到了90年代是一个大片引进的，那个时代就是原声的同步引进，所以那个时候呢就逐步的放弃看配音了。我记得最后一部看配音片是前些年的，是《攻壳机动队》上映的那次，然后买票去电影院，阴差阳错的买了一个国配场，当时就一看就想退票，但是呢就是觉得怪可惜的，时间也不够，就是忍着看完了。印象最深的就是那电影里有那个朱丽叶·比若什嘛，给朱丽叶·比若什配音的是一个小姑娘的声音，所以你知道朱丽叶·比若什是一个什么状态，她的声音是怎么样的，然后你突然发现她声音国配的声音是一个稚嫩的女孩声音，所以就完全的割裂的这种感觉。然后这次呢又从那个德州巴黎这片呢，我从那个喜马拉雅上找来了这个上译的配音，它有那个配音的原声听了一下，还是你能觉得是他有技术，那配音演员有技术也有艺术水准都不错，但是就是不能接受。然后再说说电影吧，影片呢花了差不多2.5小时讲的呢，其实就是男女主人公的一个爱情故事。但是你看完了感觉却觉得他又讲了不只是这些事儿，应该是有更多的东西。然后这些更多的信息量是来自哪里呢？那些个比如空镜头、音乐，还有这两人的状态，这是带着思考去看的这个电影。就是那些空镜头所带来的一些无限遐想，这个电影给我的感觉就是它带给你的感觉大于它电影要讲的故事性。说说观影过程其实挺奇妙的，影片一开始就是一个一望无际的西部荒野，就突然出现了一个孤零零的男人，然后画面推到这个男人的脸上，你就觉得这背后一定有一个深深的秘密，然后整部电影呢也是揭开这个秘密的过程。到影片的最后你发现这个秘密是揭开了，解释了影片最开始那个孤零零的男人为什么会出现在荒野里，但是你却发现这个问题到最后还是没有解决，就是影片的离场感强大，也就是说观众走出电影院的时候这个问号还在，就是你心里还在想着这个电影。女主角本人是到影片最后才出现的，中间阶段呢是通过一段男主角弟弟家的一段录像展现出来的，当然展现的是一段美好的东西。在这之前呢一直是男主角和他弟弟，一直是他两个人的对话， 你知道男主角的妻子是有这么一个人，这时候就给你一个期待，就是男主角这个妻子得是一个多么美好的存在，或者是存在一种什么事情造成了他现在这个状态呢？所以当那段录像出现的时候，你能看到那个两人的状态是足够完美，然后女主角也足够的美好，但是就是增加了疑惑，就是到底是什么造成了这种状态消失呢？这个疑惑一直到了影片最后才揭晓。这个揭晓的过程是足够细腻，必须是足够细腻，它稍微处理的快一点或者是情绪化严重一点，这个结尾就没有任何的力度。所以这也体现了导演的能力吧。影片呢首尾是一个循环，它一开始是一个人在荒漠里流浪，没有说这个人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影片的绝大部分呢也都没有说这个问题。男主人公说过一个德州巴黎这个地方，那影片呢也没有安排他去找这个地方，只是通过他的台词交代说这是他一个他的生命开始的地方。直到影片最后，就是男主角和女主角两人隔着镜子对话的时候，他才说出了两人之前的故事。当然两个人在这段对话的时候采用了一个技术叫叠画，但是叠画呢它不是用胶片做的，它是用镜子做的，这就挺牛的。两人对话完之后，然后男主角又很快进入了一个流浪状态。你看从一开始的流浪到最后的流浪，它是一个循环，但是这又不一样，或者严格一点说它是一个螺旋状的循环。区别就是之前的流浪它可能是一个无目的的盲目的，影片最后的流浪它的离开呢它是有一个明确的目的。怎么解释呢，就是有一种从虚无中来到虚无中去的这么一种，什么像不像一种人生呢，或者是一种更高层面的一个哲学问题。确切点说呢，就是电影的故事性呢是零。宁老师也问是节奏是不是慢，是慢，是特别慢。他只有最后的那点他才说这个故事。所以说我一直说为什么说这故事是怎么样怎么样，他故事就特太简单。其实影片呢讲了就是三段感情，它是兄弟的手足情、父子情，还有最后的爱情。先是靠手足情找回了自己，然后又通过父子情找回了自己的社会职责。这两个关系它都是稳定的关系，就唯独到了爱情它是一种不稳定的状态。所以你看那面单向的镜子，它就是体现的一种不对等的关系，但是它又特别神秘，所以你需要有一种理智的一面，所以他在这头打电话体现的特别理智。但是如果打破那面镜子，是不是就变得特别不理智？这个不理智呢又分为爱的深还有恨的深这两种不理智，所以它是一个很纠缠的状态。影片用这么个设置，它表现了一个爱情的多个层面吧。最后再聊一下这个维姆·文德斯，他说过一段话啊，但这段话的出处呢，我并不太能考证。从网上搜出来的。就很好的总结了这部电影的故事性。他说呢， 我完全拒斥故事，因为在我看来，他们除了带来谎言外别无所有。而最大的谎言就是故事总是表现出事实上并不存在的有头有尾的一致的和连贯性，而现实根本不是这样。因而我们对这些谎言的需求又是如此的贪婪，以至于使我们即使用没有故事的片段来对抗也毫无意义。也就是说，故事是不可能表现真实，而我们又不可能没有故事。这段话就是我看这个电影的感觉。They rain and they snow on everyone. So many things I would have done. But clouds got in my way. I've looked at clouds from both sides now, from up and down.Still somehow it's cloud illusions I recall. I really don't know clouds. At all. Moons and Junes and fairies wheelThe dizzy dancing way that you feel as every fairy tale comes through. I've looked at love that way, but now it's just another show, and you leave them laughing when you goAnd if you can, don't let them know. Don't give yourself away. I've looked at love from both sides now, from give and take. And still somehow it's love's illusions that I recall.I really don't know love. I really don't know love at all. Tears and fears and feeling proud to say I love you.And circus crowds. I've looked at life that way. Oh, but now, old friends, they're acting strange. And they shake their heads and they tell me that I've changed. Well, something's lost, but something's gained in living.Every day I looked at life from both sides now, from win and lose, and still somehow it's life's illusions I recall. I really don't know lifeAt all. It's life's illusions that I recall.
I really don't know life. I really don't know life at all.